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哈战争满周年，以军多条战线抗击邪恶轴心；
中东冲突扩大，贺锦丽重申将支持加沙停火；
飓风米尔顿即将登陆，佛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中共黑客侵入美国政府监听系统，可能威胁国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中俄两国海警船联合驶入北极海，引发欧美国家关注。南华早报周日以“中国首次与俄罗斯海警在北极海巡逻，揭露了哪些野心”为题报道。指这是中俄海警船首度联合驶入北极海，也是中共海警船首度驶入北极海。但报道指出，当时中俄一同编队行驶的四艘海警船行踪，日前在驶入白令海时已被美国海岸防卫队掌握。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孔世海表示，中共海警的行动符合其领导人要将中共打造为北极强国的野心。虽然中共海警短期内不太可能在北极维持定期部署，但却是北京寻求在北极进行更广泛活动，最终获得更多权力及资源的开端。为了因应中共在北极地区不断增加的存在，美国国防部已于7月更新了对北极地区的策略，其中也将中共的长期北极战略列入警戒的范围。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越境突袭以色列事件满一周年。以色列军方为了防范哈马斯发动纪念性恐怖袭击，7号在全国实施额外的安全措施。以色列人今天参加全国各地的纪念仪式，并前往墓地悼念。以色列警方今天早上说，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以色列媒体报道，北部有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国际发言人绍沙尼说，哈马斯6号就从加沙地区朝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紧急服务机构6号表示，一名枪手当天在以色列南部匹什巴市的公车站开枪，造成一名女子死亡，另有10人受伤。由于担心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可能引发欧洲新的恐怖袭击，或者部分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暴力事件，多个国家的安保部门警告说，一些主要城市处于更高的警戒状态。10月5号到7号，从欧洲到北非到亚洲，世界各地的人群参加了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抗议和纪念活动。
周一是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一周年的日子，中东的战火至今仍未平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各自发表演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日表示，华府将继续向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施压，要求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贺锦丽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专访，强调与以色列的外交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努力。贺锦丽在采访中回避了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为真正密切盟友的问题。贺锦丽说，我认为更好的问题是，我们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之间是否建立了重要的联盟？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贺锦丽也重申华府的立场，在以色列面对伊朗和伊朗撑腰的激进组织，如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时，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
周日，美国总统选举进入30天倒计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星期日新闻采访时，就中东局势、堕胎、经济等话题回答了问题。关于当前的中东局势，他说，以色列有权自卫，而副总统贺锦丽在过去一周也与以色列合作，以抵御伊朗的攻击。关于他此前有关服役、醉酒驾驶逮捕、家庭不孕症治疗，以及声称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曾经在香港的错误言论的问题，沃尔兹在访谈中说，当我说错话时，我会承认，当我犯错时，我也会承认。 沃尔兹此前曾经表示，中共六四屠杀发生前一个月，他在香港，屠杀发生后，他在中国任教一年。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屠杀发生时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并在当年八月动身去中国。
上周六，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访问北卡罗来纳州，承诺联邦政府将继续提供支持。这是他在飓风海伦过后四天内第二次前往灾区。美联社指出，贺锦丽抵达后参加了州和地方官员的简报会。他在简报会上感谢在座各位以及正在外面夜以继日工作的人们。他也承诺联邦援助将继续提供，并赞扬了那些互相帮助、为人们提供住所、食物、友谊和陪伴的陌生人。飓风海伦迄今已造成200多人丧生，这是自2005年卡特里娜五级飓风以来袭击美国本土的最严重风暴。周日，拜登总统下令向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增派500名现役军人，以帮助遭到海伦飓风破坏的地区进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作为海军有史以来最新最先进的航母，福特级航母肯尼迪号已经排定计划，将于2025年加入美国太平洋舰队，加强对中共军事的威吓作用。约翰·肯尼迪号航母原定于2024年交付，但施工期被推迟，以纳入其他能力，包括部署 F-35C 闪电2战斗机和新型挑战者防空搜索雷达。国会此前要求肯尼迪号航母从第一天起就能够部署第五代战斗机 F-35C， 而作为太平洋地区第一艘福特级航母，在与中共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肯尼迪号将增强美国海军的实力。专家估计，无论是航母本身还是航母舰队，肯尼迪号的加入将远远拉开与中共夸耀的福建号的距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哈战争满周年，以军多条战线抗击邪恶轴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 ,Meta 公司发布了他们最新的 AI 视频生成器 MovieGen， 能够自动生成包含声音的高清视频。尽管可以为影视、广告、动漫等领域带来创新，但是 AI 生成的图像和视频引发了对原创所有权被滥用的担忧。据介绍，MovieGen 凭借前沿的 AI 技术，只需用户提供的文本提示或图片，就可以迅速生成高质量的视频内容，不仅能够打造出接近实拍效果的影视级 AI 视频，还支持真实、动画、二次元和魔幻等多种风格，而且它还能自动为视频配音并增加音效，彻底解决了用户为视频配音或寻找合适音频的烦恼。由于 MovieGen 的应用场景广泛，例如影视行业的预告片、片花和宣传视频，广告行业的创意广告和推广视频，动漫行业的动画片段和角色展示视频等等，电影制作人、艺术家和作家等创意行业人士担心 AI 生成的视频将会引发对原创所有权被滥用的担忧。创意行业人士也担心 AI 生成视频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好莱坞的美国电视与广播演员协会和美国编剧协会去年联合发起历史性罢工，担忧 AI 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替代他们的工作，进一步加剧就业的不稳定。
10月6号消息，苹果将于10月下旬举办新品发布会，推出搭载 M4 芯片的新款 Mac 以及 iPad mini 7，新品将于11月1日正式发布上市。据彭博社记者古尔曼最新发文称，这次推出的新品包括搭载 M4 芯片的入门版14英寸 MacBook Pro， 搭载 M4 Pro 和 M4 Max 的高端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搭载 M4 的新款 iMac 和搭载 M4 和 M4 Pro 的全新设计的 Mac Mini。 另外 iPad Mini 7将同步问世。 库尔曼预计，苹果将于2025年上半年推出搭载 M4 芯片的13英寸和15英寸 MacBook Air，搭载 Apple Intelligence 的 iPhone SE 以及新款11英寸和13英寸 iPad Air 升级版 AirTag 等多款新品。苹果目前也在开发 M4 版的 Mac Studio 和 Mac Pro， 前者预计2025年中发布，后者则可能要等到2025年下半年。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最近拍到一个特殊星系图片，它的外形特殊，不属于常见的螺旋星系或椭圆星系，必须深入研究才得以知道它的类型。NASA 在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这个名叫 NGC4694 的特殊星系，位于处女座星系团，距离地球5400万光年。它有一个看起来很光滑、没有旋臂的圆盘，有点像椭圆星系，但又充满了通常在年轻活泼的螺旋星系中才能看到的氢气和尘埃，因此它既不属于精力充沛的螺旋星系，也不像外观比较平淡无奇的椭圆星系。据介绍， NGC 4694周围的氢气云形成一座长桥，通往附近被命名为 VCC 2062的暗淡矮星系。这两个星系曾经经历过一次猛烈的碰撞，而比较大的 NGC 4694正在吸收 VCC 2062的气体，天文学家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揭示它的真实本质。还好有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协助，天文学家可以更快地揭示它们的秘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下午，由于热带风暴米尔顿迅速增强为一级飓风，佛州州长周日宣布，佛州的51个县进入州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信息，米尔顿在袭击佛罗里达州之前还会继续增强，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请听报道。
极具破坏力的飓风海伦前脚刚走，佛州已经不得不为另一场飓风米尔顿的到来预作准备。气象学家预计，米尔顿将为该州带来可能危及生命的风暴潮、破坏性大风和暴雨。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美东时间周二下午两点发布的警报，风暴米尔顿的最高持续风速为小时80英里。当时该风暴位于佛州坦帕西南偏西约815英里处。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米尔顿将在周一晚些时候增强为三级飓风。根据预测，迈阿密、奥兰多和坦帕到本周四的降雨量将达到4-8英寸，这相当于迈阿密通常一整个月的降雨量、奥兰多两个月的降雨量和坦帕三个月的降雨量。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日宣布，该州67个县中的51个县进入州紧急状态，高于此前一天宣布的35个县。佛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凯文·格斯利周日在与德桑蒂斯一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部门正在为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散做准备。格斯利说，我敦促佛州人现在就完成风暴准备工作，制定计划，我强烈建议你们撤离。德桑蒂斯表示，目前预计飓风将于周三下午5点左右在皮尼拉斯县的马德拉海滩地区登陆，但他补充，风暴的路径还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变化。德桑蒂斯表示，预计米尔顿在登陆时将是一场大型飓风，而这场风暴潮的破坏性可能比海伦在佛州北部大湾地区登陆时的四级飓风更具破坏性。他也呼吁民众及早了解你的疏散区域。德桑蒂斯说，佛州的许多社区将实行自愿和强制疏散。如果你在佛州西海岸和杖壁岛，就需要做好可能被要求疏散的准备。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以哈战争7号届满周年，以色列正在多条战线上交战，在加沙对哈马斯发动战争，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发动战争。法国马克龙总统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则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以来，中东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上周六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捍卫自己，抵御敌人。这些敌人包括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加沙的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约旦和西岸的恐怖分子，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也正在与伊朗作战。伊朗上周直接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并且是这场针对以色列的七条战线的幕后黑手。以色列还反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言论。内塔尼亚胡说，在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野蛮势力作战之际，所有文明国家都应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但马克龙总统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现在却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他们太可耻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是否对珍珠党、胡塞武装、哈马斯及其代理人实施武器禁运？当然没有。这三个组织都得到德黑兰的支持，并构成反对以色列抵抗轴心的一部分。在以色列总理发表了上述言论后，法国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法国总统府周日在声明中保证，法国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攻击以色列。总统府办公室澄清说，马克龙认为迫切需要防止中东地区局势升级，包括在加沙地区立即停火。在此背景下，总统呼吁停止向以色列运输用于加沙战争的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正在履行他的承诺，改变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之间的力量平衡。在提到加沙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权利保卫自己，并且将不会忘记在加沙的101名人质。他说，我们将全力以赴把他们带回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中共黑客侵入了美国宽频系统供应商网络，包括 Verizon、AT&T 和流明科技公司，并从法院授权的美国联邦政府监听系统中窃取了敏感资料。请听报道。
周六，《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遭到入侵的美国宽频系统供应商包括 Verizon 威瑞森通信公司、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 AT&T 和流明科技公司，而遭到黑客入侵的是这些电信公司与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法院授权的监听和信息拦截合作的网络基础设施，而且中共黑客可能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一直得以自由进出这些系统。报道说，其他的网络通信信息可能也被黑客入侵了。《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共黑客此举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大数据或进行网攻，而被黑客侵入的系统是用于配合美国联邦政府根据法院授权进行刑事或国家安全方面调查的相关国内通信信息。消息人士表示，调查人员目前仍在对这次网攻的规模、黑客浏览的内容以及外泄资料的程度进行进一步调查，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涉及美国在海外进行情报监控的系统是否也一并遭到入侵。上个月，美国执法部门曾挫败另一个名为亚麻台风的中共主要黑客机构的网攻企图。这个黑客组织被控侵袭拥有20多万个伺服器、相机和各种消费电子器材的网络系统。今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成功瓦解另一个受中共政府资助、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使用恶意软件潜伏藏身在美国通信、交通和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的企图。《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认为这次黑客入侵事件的严重程度历来少见，并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两名生物学家获得2024年诺贝尔医学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两名生物学家获得2024年诺贝尔医学奖。
川普重返宾州巴特勒造势，希望每个人都出来投票。
中共管控公民出国，香港则已拒绝数万人入境。
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委员会今天在瑞典索尔纳市的卡罗林学院宣布，由现年70岁的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安布罗斯和72岁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鲁夫昆获得这项殊荣，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小分子核糖核酸对基因调节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依照惯例，医学奖的公布为接下来一周诺贝尔奖的揭晓拉开序幕，包括8号物理学奖、9号化学奖、10号文学奖、11号和平奖以及14号的经济学奖。
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6号晚上，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击中一个运送中国公民的车队，造成至少2人死亡、10人受伤。俾路支解放军是俾路支省西南部跟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交战的叛乱组织，这个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他在发给记者的一份声明中声称，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车辆撞向离开卡拉奇机场的中国工程师和投资者车队。周日的爆炸事件发生之际，巴基斯坦正准备在10月15号到16号主办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官员们说，中共总理李强计划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之前访问伊斯兰堡并举行双边会谈。俾路支解放军此前也曾经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攻击来自中国的访客。这个组织声称正在为俾路支省的独立而战，并谴责中共在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俾路支省拥有中国运营的阿拉伯海深水战略港口瓜达尔港。俾路支解放军指责中共帮助伊斯兰堡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
10月4号晚上，纽约前州长大卫·帕特森与20岁继子安东尼·斯利瓦在曼哈顿上东城遭到团伙袭击。警方6号宣布逮捕了2名涉案的未成年嫌犯，年龄分别为12岁和13岁，两人被指控犯有团伙袭击罪，警方仍在通缉其余成员。事发当晚8点半左右，帕特森与继子斯瓦利正在遛狗，斯瓦利发现有3名年轻人正在爬公寓外的火灾逃生梯，警告他们要报警。双方随后爆发口角，当帕特森和斯瓦利出门进一步查看时，发现对方人数已增至5至6人。根据警方调查，参与袭击的团伙成员包括4名男性和1名女性。帕特森脸部与肩膀多次遭到击打，斯瓦利的下唇缝了5针。柯蒂斯·斯瓦利此前曾竞选纽约市长，并以积极打击犯罪和保护市民著称。
三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于10月6号抵达台湾，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重点讨论台美关系、台海以及区域安全局势、经济能源政策等议题，并和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会面。这次访问正值台湾即将庆祝10月10号的国庆日。中华民国外交部说，美国议员此时来访具有特殊意义，展现了美国对台海和平的坚定支持。这次的访问团由曾经在2016年访台的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戴比莱斯科率领，另外2位议员是安迪·比格斯和卡罗尔·米勒，他们都是首次访问台湾。除了美国议员访团，台湾外交部还宣布，多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政要将在未来几天抵达台湾，包括伯利兹副总理科德尔·海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副总理蒙哥马利·丹尼尔、圣卢西亚参议院议长埃尔维纳·雷诺斯、危地马拉第一夫人雷克雷西亚·贝纳多等人。
中共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扩大出境限制，由以往主要要求中高阶人员交出护照，去年开始扩大至学校、大学、地方政府及国企的普通员工都要交出护照。 有地方教育局甚至提醒教师，出国后不可与外国敌对势力接触。金融时报7号报道，2003年开始，中国设立严格的限制中高阶官员出国的制度，并允许地方政府就国企员工出国订立规则。至2010年代中期起，一些地方对教师实施因私出国管理制度。2023年中国放宽疫后旅游限制，更多地方教育局实施限制教师出国的措施，并在今年夏天加大力度。另外，根据《明报》7号的报道，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6号公开表示，今年前9个月拒绝了23,503人入境，占所有入境访客的0.07%，当中85%被拒绝入境的原因是来港目的可疑。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10月6号宣布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已经获得批准恢复飞行，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7号上午10:52，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欧洲航天局的赫拉号航天器。在这之前 ，FAA 9月30号要求 SpaceX 对猎鹰九号的第二级故障进行调查，这个故障导致助推器坠入太平洋，超出 FAA 规定的安全范围。 FAA 还在9月17号提议对 SpaceX 处以$633,000的罚款，原因是这家公司在2023年两次猎鹰9号发射前违反相关规定。 FAA 局长麦克惠特克强调， SpaceX 必须在最高安全水平下运行。马斯克对此次罚款表示不满，并要求惠特克辞职。赫拉号的任务旨在研究 NASA 的 DART 航天器在2022年与小行星迪莫福斯相撞的影响，为未来的行星防御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帮助科学家评估如何应对潜在的地球碰撞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重返宾州暗杀之地巴特勒造势，希望每个人都出来投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日在威斯康辛州朱诺机场的集会上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要对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200%的关税，把之前提出的关税率从100%整整上调了一倍。华府智库税收政策中心预估，大规模对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新关税可能将推高汽车的成本，所有类型的汽车都将受到影响，包括国产车、进口车、二手车和新车。距离选举日剩下不到一个月，川普8天内在威斯康辛州举行了4次造势活动，他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也将在本周四与前共和党议员利兹切尼在威斯康辛州同台造势。
自去年10月以巴冲突爆发之后，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发动袭击，迫使航运公司转移红海周围的运输交通，导致埃及苏伊士运河收入逐降。据报道，苏伊士运河收入是埃及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埃及正努力应对经济困境。埃及总统警告，如果这个地区冲突扩大，埃及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说，我们已经损失了超过50%到60%的苏伊士运河收入，在过去7到8个月里，我们损失超过60亿美元。
中国日前推出多项刺激经济措施，瑞银7号在报告中说，预计中国短期内将推出重大财政刺激措施，规模约为人民币1.5到2万亿元。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瑞银报告指出，他们预计2024年中国的刺激措施可能会在十一假期后或者是10月18号第三季数据发布前后宣布，而2025年的措施可能将在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决定。中共国新办6号发布通知，中共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8号将率领4名副主任一同出席记者会，说明如何落实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并答问，似乎有为利多政策保温甚至加温的意味。 中共官方后续的财政刺激政策备受瞩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重返之前险些被刺杀的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在这个关键战场州号召大批群众。他呼吁每个人都需要出来投票，并强调这种刺杀行径不能在美国发生。请听报道。
目前距离11月5日大选只剩下一个月时间，前总统川普周六重返险些被刺杀的宾州巴特勒展开造势活动。川普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12个星期前我们为美国挡了一颗子弹。他表示，我们要求的只是每个人都出来投票，我们必须赢，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川普在演讲中提到，他面对的是比外国对手更危险的内部敌人，这个冷血的杀手想让我闭嘴，但他并没有阻止我们的行动。在演讲中，川普把他强大的盟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兼社交媒体 X 平台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请上台。这是马斯克自7月13号公开支持川普以来首次参与川普的竞选活动。马斯克在台上说，真正能检验一个人品格的是他们在危机中的表现。他表示，这场选举对川普来说是必须赢的局面。他也敦促群众尽量登记投票。当晚6点11分，也就是7月13号枪手开枪的确切时间，川普呼吁大家默哀一分钟，随后响起了4次钟声，每一声钟声代表一名受害者，其中也包括川普本人。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基蒂·万斯也上台告诉群众，我们要在这里说，我们不能被吓倒，我们不能被阻止。近期，针对川普的暗杀企图共有两次，7月13号是第一次，另外一次是9月15号。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川普高尔夫球场躲藏了近12个小时，计划刺杀川普，但被提前在球场巡逻的美国特勤局特工阻止。随着选举日临近，宾州已经成为本次大选的重中之重。两党候选人都希望能够提升在宾州的支持率及投票率。目前，在可能决定选举结果的七大摇摆州里，贺锦丽在宾州、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与内华达州领先，川普则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与北卡罗来纳州领先，但两人的差距都在2%内，其中5个州未超过1%，这使得11月5号的选举结果变得更加诡谲难测。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号在国庆晚会上致辞提到，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益瑜7号表示，中共国台办对这个说法找不到破绽，中共只能用共机扰台来恐吓台湾人民。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号在113年国庆晚会在台北活动的演说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1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国际媒体对赖清德的祖国论表达高度关注，英国卫报更以台湾总统说中国大陆并非祖国，因为中华民国更悠久为题报道。中共外交部及国台办至截稿前均未回应赖清德的演说，微博上的相关视频则是被迅速下架。根据台湾国防部7号公布共军在台海外围的最新动态显示，从6号清晨6点至7号凌晨，共侦获中共军机27架次，军舰6艘次，其中19架次中共军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益瑜7号指出，中共只能用共机扰台，用武力侵犯台湾来恐吓台湾人民。 这样的做法只是更加不利两岸关系发展。我们都希望在和平对等对话之下来进行两岸交流。然而，中共一再宣称台湾是其领土，并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一国庆前夕再次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华民国成立于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号成立。在今年5月20号的台湾总统就职演说中，赖清德曾向中共当局喊话，希望中共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重申蔡英文任期内提出的四个坚持，其中便涉及两岸互不隶属框架。赖清德在就任总统近100天时接受媒体专访时还指出，中共要并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爱回条约》所签下的那些土地呢？他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何在？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在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成就他的霸权。赖清德将于中华民国国庆生日10月10号发表国庆祝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